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要开始我们雅各书第一章第一次的讲解。愿主你祝福这一个课程，不仅是让我们火传学院秋季班的同学能够学习的很顺畅很明白，也让那一些愿意来参加学习的，也让他们真的领受到雅各书里面的精义，雅各书里面所带出来的属灵的奥秘、属灵的操练还有属灵的能力。愿这一些都充充满满的在我们每一个这个认真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彰显出他们有好行为的信心。谢谢主，你让我们每一个学习的都是教学相长，彼此勉励，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长进，在神圣灵的引导之下，我们都享受神从雅各书里面要带给我们的祝福。求主力上加力，恩上加恩的来加添我们。谢谢主，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哈利路亚，弟兄姐妹，由于这个在别人家里面，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就露个脸给大家，待会呢就不太适合再打开我的这个影像，所以呢再一次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课程。那这个课程呢是一个收费的课程，那今天是第一次免费公开。那有人会问说，刘牧师你为什么要收费？ Well， 因为我请了四位助教来帮大家改作业，他们的工作需要付费的。你要知道，你要学习你必须要付代价，我付了很大的代价，但你也要付代价。你的代价呢是付一点点的钱啊，享受别人给你的作业，帮忙督促你在生命当中的长进，你难道不需要付费吗？而且我们的收费超便宜的，是240块人民币，34块美金，新台币1070年。我想你在大概很少能够找到这么便宜的，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赚钱，我们的目的是要让神的话、神的道运行在我们当中。但是就像我刚刚提出来的理由，你要付代价，你付了钱你就会来继续学习。如果说免费的，大家就会认为说，哇，这个东西有上没上没关系，反正呢我也没付什么代价，那有也好，没有没有关系。所以弟兄姐妹，就是我坚持要付费，我宁愿人少，但是你愿意付代价来学习的，你一定超乎你的预期。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开场白，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OK， 学习是要付代价的，你愿意付代价，你一定会学得你以前从来没听过的东西，包括知识，包括很多操练的方式。那弟兄姐妹，你我都知道，你可以在网络上任何的地方学习雅各书，你可以参观听那一些有名的牧者讲的这个雅各书的解经，没问题，你可以去听。但是弟兄姐妹，操练的方式他们并没有人讲的。我们火传学院开的课程都是实用课程，实际上你怎么从这个圣经的这些经文当中找到你生命操练的方式，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挑战。你知道了并不表示你会了， 你只是在知识上面，你可以考试说，哦，我知道这一节经文怎么解，我知道这一节经文的意思是什么，但是我请问你，你怎么样把这一节经文实现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那就是你需要付代价的功夫啊。你愿意花代价学习生命的功课，就像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节讲的，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必得生命的冠冕。你以为生命的冠冕是这么多弟兄姐妹基督徒都可以随时拿的吗？我告诉你，你要付代价，你要忍受试探。那个忍耐，我们今天会讲两个希腊字，那个两个希腊字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哈，所以呢，盼望呢弟兄姐妹能够啊带出我们的呀，感谢赞美主。OK， 好，那么我们就今天就开始了。那我把我的视频关掉了哈，最近呢剪了头发哈，所以呢，也请大家专注在你荧幕上面的分享啊，感谢赞美主，谢谢耶稣，哈利路亚啊。好，那我们来看我们的雅各书查经啊，是火山学院的2022年秋季班必修课程，四个学分哈。我们的课程呢是60元人民币一个学分哈，所以60乘以4就240哈，所以美金是34块钱哈。你想要报名或者你要带领你的朋友来参加的话，请你写电子邮件哈，到这个 fire2047outlook.com OK。那么我们这个笔记课程呢，主要是参考丁道尔雅各书注释哈，还有一个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啊，我们叫做热情版的雅各书翻译本啊，因为这个热情版呢还没有中文翻译哈，所以啊我们是要用英文翻译哈。另外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牛树光的新约全书释义，这是我最喜欢用的，它里面讲的东西非常深，也非常的有条理，分析的很明确哈。那我非常喜欢哈。那这本书呢现在市面上可能找不太到哈，但是我盼望呢你有机会买到它的话，你要对于新约研经呢，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书。还有一个就是 Dick Bible Study Notes 啊，这个是我最常用的英文版本哈，哎，它没有中文翻译哈。还有呢，就是大卫鲍森开启雅各书的要素，还有信望爱资源中心哈。主要我查原文的时候呢，我就会去查信望爱资源中心哈。那么我们的课程呢是有作业的要求啊，要完成作业之后呢，你用电子邮件寄到 fire2047outlook.com 哈，我们有助教来帮你改作业呢，并且呢要发这个下一堂的课业哈。我们火山学院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我们不给你啊，不给你这个自动的笔记哈，你必须呢花代价写作业呢，你才有下一堂的笔记哈。所以呢我花了代价，你也要花代价啊！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哈，你一定要付代价，否则的话你不会有进步，否则的话你不会有认真的学习哈。所以我不管你是何方的这个高手哈，你要写作业，你才有我们下一堂课的笔记哈。你一写笔记的话，你就一直会写下去。因为呢，因为在写笔记不是写作业的过程当中呢，你会思想你现在生命的光景，你会改进吗？这个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基督徒最大的挑战。我们对于基督徒最大的挑战不是不知道，不是不知道如何做，而是不愿意去做，或者是没时间去做哈。我们往往会说：“哎呀，我没有时间哈。”那你要知道，我所有火传课程的都是我教的，我不仅教圣经，我还教很高深的属灵奥秘，我还会解异象，我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一个人在做，你觉得呢？我还有一个教会在牧养， 但是我很感谢主，我有四个助教，我还有我们教会很多很忠心的同工在帮忙牧师。弟兄姐妹，我们是一个团队，但是回到我们雅各书，你也要尽心尽力的写作业哈。那么我盼望的就是你写完作业拿到我们雅各书的证书，就证明你可以开课了，去教人家雅各书了，这是我最大的盼望哈。因为你有完全的笔记，你也自己经历过所有的这些作业的要求，那么你就可以去教人家雅各书了哈。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那另外呢，我们从上一次彼得后书开始呢，那有人说老师你的作业太难了，那么好，那么我们呢其余的同学哈，就是除了火山学院的学生呢，你一定要交作业哈，不然你没有笔记的哈。其余的同学你可以写每堂课的500字心得，那我就给你笔记，我愿意每一个人都得到哈。但是你说哎呀我不太会写，没关系，你就写个500字的学习心得哈，我下一堂课笔记就给你哈，没问题的。但是呢你必须要花代价，你必须要写作业 OK，最起码你要写心得报告。那么本课程的录音在2年之内不会对外公开的，所以呢迟早这个录音会公开，但笔记绝对不会公开，除非你写作业，这是我非常坚持的地方。我宁愿你花代价，你不要说哎呀我听听就好，可以你听听就好，但是我跟你讲，你听听以后有很多的奥秘，你知道是在写作业的时候呢才会完成的。求主帮助我们。那么雅各书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来讨论一下哈，作者是谁。那一般的学者都认为是主的弟兄雅各哈，不是十二使徒中的约翰的兄弟雅各，也不是亚勒菲的儿子雅各。但是呢亚勒菲的英希伯来文是约瑟，所以有些犹太人认为呢这个雅各就是主耶稣的弟弟，不是写雅就是写雅各书的作者。但是呢我们在哥林多前书15章5到7节，主耶稣对门徒使徒们显现，也对雅各显现，所以雅各在当时不是使徒，却是人人尊敬的领袖，所以证明了这个写雅各书的主的弟弟不是亚勒菲的儿子雅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自己也要做一个小小的修正，因为我以前也是以为是这个亚勒菲的雅各是写雅各书的，也是主的弟弟。那么雅各，这个雅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那么主后62年大祭司亚纳，应该是纳，与文士法利赛人趁菲斯都大人死的时候呢，新官上任尚未到任前，这总共有2个月的时间。因为这2个月的期间呢，亚纳祭司兼任总督啊，所以他也有生杀大权。所以呢，他召集会众，叫雅各宣布耶稣不是基督。那雅各大声呼叫说：“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将来要审判全世界的，所以犹太人大怒，就把他打伤了。也有传说，他把他带到殿顶上呢，把他推下去，他没有死。然后呢，亚纳大祭司吩咐人用石头打死，结果他还是没死。最后是一个士兵啊，犹大士兵用那个枪啊打破他的头，然后他才死掉。所以呢，雅各跪着祷告说：“求主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就是跟耶稣基督一样。那么历史当中称他为义者雅各，他的祷告使他的膝盖如同骆驼皮一样，这是他一个最有名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雅各这个人他跪着祷告的功夫是很强大的，他最常祷告的就是为他的敌人祷告。所以你可以看到雅各呢在当时是非常受人尊敬的，所以当公元70年耶路撒冷城破的时候呢，百姓后悔了，他说如果雅各不死，耶路撒冷必不至毁灭。一个神所重视重看的重用的 这个使徒不是领袖哈、啊，他真的一个人的祷告可以拯救一座城的，但是呢，很可惜，他们把他杀了，所以啊，这就是雅各一个很简单的历史哈、啊。那么写作的时间呢，大概哈、啊，我们可以从他里面的这些啊内容来看哈、啊，他没有把会堂跟教会分开来，恩典啦、啊。对教会的一些的启示没有像使徒保罗哈、哦、他在哥罗西书他在以弗所书里面呢所有的这些属灵的奥秘呢完全在这里看不见哈、哦、所以很可能是在保罗写书信之前哈、哦、那也没有耶路撒冷中人中会议的决定哈、哦、所以呢大部分的神学家认为这个应该是新约第一本书。第一本的书信那大概是主后44到45年那么其他人有人说是60几年但是我觉得啊应该是44或45年写的是最好的那么我们看看大约的年代表那么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五旬节教会的开始是在主后30年那这个年代应该是蛮确定的因为从那个比拉多当犹太巡抚的时候是主后26到36这10年之间那么我在其他的讲道里面有讲到这个耶稣基督死的那一天呢他是过了2个安息日的所以从这个地方看呢只有主后30年那一天的这个逾越节刚好是礼拜四所以礼拜四完了之后立刻就进入的这个无酵节第一天那无酵节的第一天呢犹太人也称它为安息日所以呢犹太人安息日完了之后呢马上就变成每一个礼拜的安息日所以呢他事实上呢他是过了2个安息日所以耶稣基督他说这个约拿怎么样在鱼肚里面3天3夜人子也照样在地里面3天3夜不像我们一般认为啊你是礼拜五下午定死了然后礼拜天早上复活你怎么算你算不到3天3夜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非常确定主后30年然后在36年的时候发生了斯提凡殉道耶路撒冷遭受逼迫门徒四散这是使徒行传第8章第1节的信息然后呢37就是在大马色的路上呢保罗归主了在40年的时候呢也有人说是39年这个哥尼流在彼得看见异象看见天上下来很多这个动物听到有一个声音说宰了吃那彼得就说我这些从来不会吃但是这些呢才知道原来神的心意是要外邦人也要信福音所以你看耶稣基督死了之后呢10年才有开始向外邦人信主可是外邦人信主的毕竟很少到42年呢教会兴盛在安提阿但是你要知道刚开始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犹太信徒44年使徒雅各殉道彼得脱离监牢所以彼得就往犹太人那里去了因为彼得他的使命是对犹太人传福音所以彼得跑到哪里去呢跑到巴比伦去了因为他是要向在那个巴比伦那个地方呢向犹太人传福音那保罗他的领受是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保罗游遍了这个亚洲跟这个欧洲所以44年到45年雅各写了雅各书为什么这要介绍这个因为很重要的雅各书他第一章第一节是写信给12支派为什么要写12支派是因为第一代的信徒绝大部分都是犹太人所以呢你才会看到说原来是雅各所以他写信写得很早所以44、45年到48年的时候呢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49年 写加拉太书，五十年是耶路撒冷大公会议确定外邦人信主不需要受割礼，这个等等的哈，还有呢，最后呢，雅各殉道在62年，所以这大概是大略的年代表，所以大家知道一下就行了。好，雅各书有几个特点哈，第一个，雅各书像箴言，好像旧约对圣徒一样，所以新约的箴言就是雅各书哈，那教导基督徒怎样的生活。所以基督徒你过虔诚的生活，你需不需要智慧呢？也需要智慧。我们在第一章五六节就会开始叫人求智慧，而且是凭着信心求，一点都不疑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很快的看见呢，原来求智慧是有一条道路的，你必须要以信心来求。那怎么样以信心求智慧呢？那就是我们大概第三次会讲到哈，那这个就是我们很重视的，我们很重视操练。你学习圣经呢，你一定要把你的焦点放在操练，因为绝大部分今天你在教会上，你在网络上听到的信息都是知识知识知识知识，你懂的知识不表示你会的，你懂的知识只是你脑袋里面有这么一点的知识，但是对你的生命有没有帮助呢？答案是没有太大的帮助。你可以拥有神学博士几个博士，但是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是需要操练的，是需要付代价的。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好，我们要追求从上头来的智慧哈。那么你心里面有罪，还自己夸口没有行为啊，口头上愿你平安，同时还彼此纷争，这都是属地的智慧，是罪恶的起头，是教会败坏的原因。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是不是有智慧和我们的弟兄姐妹相处呢？我们是不是弟兄姐妹之间还有彼此纷争呢？我们在帮助弟兄姐妹的时候，是嘴巴说哎呀愿你平平安安，却没有实际上的帮助呢？你这个叫做没有行为的信心啊，但是雅各书在第二章会讲得很透彻啊。但是这个我们要知道，教会败坏就是在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没有好的相处啊。唯有从上头来的智慧是清洁、和平、温柔、顺服、满有怜悯、多觉善恐、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啊，这是第三章的信息。从上头来的智慧是生活的准则，是你我都必须要有了。但你知道这一些，那你有想办法尽量的让这一些事情做在你身上吗？弟兄姐妹，我想你必须要谦卑啊。知识你可能很多，你也可以你也可以对我的教导有挑剔啊，你少了这个哦，你少了那个，可以没问题，但你的生命怎么样，这才是你需要去注重的。好，第二点，本书的教训和登山宝训很相投，重在行为，重在我们的义必定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这是在马太五章第20节，这一节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从马太五章20节一直以后，一直到7章最后面，我们耶稣基督都在讲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他的这个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啊，耶稣基督讲的比他们高了好多好多好多，你连做你连想都不行啊。那你一定要胜过，所以呢耶稣基督这个在这个地方雅各特别反对急躁、虚浮、长舌、私欲、贪心啊。我们讲到试炼，讲到受逼迫，讲到贫穷，讲到无花果不能生橄榄树，荆棘不能摘葡萄，还有不可启示等等，这一些呢就是跟登山宝训很接近，所以很感谢主。那本书108节当中有54节雅各用了命令时态的动词，这是一个非常的特点。它里面没有什么很特别的神学论述，不像保罗，哇， 保罗的神学论述那可多了。可是雅各就是非常注重生活，他注重信徒的行为，就像施洗约翰讲说，哎，你们这个毒蛇的种类的啊，你们要结出悔改的心，相称的行为啊，如果没有结的话，斧头已经在树根上，随时准备把你啃下来。所以你看雅各他就是像一个军队里面的教官啊，班长，命令士兵们操练跟行动。所以弟兄姐妹，欢迎来学习雅各书啊，为什么？因为这里面充满了实际上操练、命令、行动。你如果真的要 action 行动，那就是来雅各书哈。你要到神学里面的奥秘啊，你要去学习我们哥罗西书跟那个以弗所书。我告诉你，你真的想要知道属灵的奥秘，你去那边学吧，那个是在神学院课程里面学不到的。你真的要看神学奥秘，就我目前为止，我还没看到有人像我这样教的。所以啊，求神保守也带领我们。保罗书信跟雅各书有什么不一样？那这一段的经文呢，我是参考这个啊新约全书释义里面，他解释的非常好。那也有人，很多人像路德马丁一样啊，应该是马丁路德，不过路德是他的姓啊，感谢主。认为雅各书与保罗书信相反，事实上雅各没有反对保罗所讲的信心，保罗也没有反对雅各所讲的行为，倒是保罗有信心发出来的而勉励的行为，雅各是以行为来成全信心啊。所以呢，出发点不一样，但是这就是所谓神真理的两面。那我想我们要很清楚的明白哈，如果你是像那个马丁路德一样哈，你是注重信心啊，你缺乏行为，那你就很麻烦了哈。那如果你只注重行为，没有以信心为基础，那你也很麻烦，所以这两方面都需要一样的，都需要注重。就像我们要注重神的道，也要注重神的灵，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好，那么背景不同，什么地方背景呢？前者的背景是试炼，所以重行为，因为第一代的基督徒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因为教会遭受逼迫，所以逃难啊，逃难到别的地方去，在新的地方，他们也是不接受耶稣基督啊，他们也是对这个，特别是当地的犹太人啊，他们也很讨厌基督徒啊，因为跟他们以前老祖宗传下来的传统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到处受到逼迫，到处受到排挤，所以他当然会有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逼迫啊。所以呢，雅各说，你们要重视行为哈。那后者呢是异端呢，重信仰哈，就是保罗，一个重伦理，一个重教义，一个是重生命的果效，一个是生命的本质，一个讲行，重表现，一个讲信，重原则。那这个地方就是重点在哪里的问题哈。好，时间不同，雅各早，保罗晚，前者启示少，后者启示多。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哈，我们有很多的启示是以后才有的哈。第三，对象不同，犹太信徒，他们有遗传虚浮的信心啊，遵守空洞的仪式，所以雅各重行为，以行为为他们信心的测验。OK。那么保罗是写给外邦信徒的，他们有异教的习气，所以要在信仰上扎根，再有信仰上产生行为。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别。 OK， 好，第四个引进不同，雅各引进的是创世纪22章，就是上帝吩咐亚伯拉罕，献上你的儿子以撒给我。所以呢，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但是保罗的引证是创世纪15章第6节，那个是亚伯拉罕信神，神就 以这个为他的义。所以呢，这个参加十几年，所以创世纪22章是行为，创世纪15章是信心，但是这两个 不会冲突的。OK， 第五点，雅各反对死板虚浮的信，保罗讲论真实的信，正是雅各要验证的信心。信心需要有行为相称。雅各讲信心相符的行为，保罗反对没有信心的死行为。弟兄姐妹，你要去参考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三节，帖后一章十一节，你看保罗哈，他在这边所 他的中文翻译叫所信的功夫，也是这个功夫就是行为哈。可能当时翻译的人他不要把这个所信的行为哈写上去，他就用功夫，我不知道了哈。但是呢，英文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the work of your faith， 这是你信心下产生的行为，这还是其实一个。好，第七点，雅各所讲的是保罗所论信心的行为，保罗所讲的是雅各所论行为的信心。雅各是从外向里推，保罗是由里向外推，两人的观点不一样。事实却是一个，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保罗是信心为本向外推，那我们的雅各是从向外向里推，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看法。第二，最后一个，雅各是在人面前称义，保罗论的是在神面前称义，所以保罗一直很强调信心信心信心，但是雅各呢，他强调在人面前的见证，在人面前的行为见证我们上帝的荣耀。OK， 好的，那么下一个就是一个详细的分段哈，这个是我参考一个，非常多了哈，所以呢，大家呢也会看。那么我们第一节课的笔记是公开的哈，所以呢上面有作业，那你写的这个第一堂课的作业呢，你才会有下一堂课的笔记啊。所以第一堂课是公开的，录音也是公开的哈。那其他的录音呢，两年之后才会公开，那么只给我们缴费的同学们，你可以重复的听哈。那么请大家看哈，他讲的非常的详细哈，这个人叫做彭德修哈，那我觉得参考了很多的这个分段哈，我觉得他分段的最详细哈，所以这个给大家做看参考哈。所以呢，我们现在正式的进入到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他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的雅各，请善助十二个支派的人的安。那么这一节圣经当中呢，你要注意几点，第一个就是雅各他这个身份，他说呢 他是耶稣的弟弟，但是却是以神和主的奴隶自居，因为这个仆人他的希腊语原文叫 doulos， 这个呢是奴隶的意思。那奴隶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没有自己的旨意，我完全是我的主人说什么就是什么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自己的意志，主人叫他做什么他就去做什么，他的吃喝拉撒睡都是按着主人的意思，所以呢他要遵从他主人的意思。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呢，就要请大家第一个思想，在第一章第一节，你是否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奴隶，还是你是某某大教会的传道人啊？我因为或者是某某大教会的信徒哈，我们看到有一些的人他在介绍的时候说，哎，我是某某大教会的这个信徒啊，我的教会是这个大教会，我的教会是这个某某有名的牧师，但是弟兄姐妹，你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吗？我想从一个生命的观点当中来看，我们看见耶稣的亲弟弟雅各，他自称是他的仆人，那这个就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哈。好，我们看第二点哈，耶稣基督的神性，因为雅各呢他加上了主这个字，所以呢我们要知道 犹太人用主这个字代替神这个字，所以主耶稣的亲弟弟雅各昭告天下，他从小认识和一起长大的耶稣就是神的独生子，也是我们信仰的神。那这个就是雅各他所要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见证。你说你怎么确定耶稣是神，是我们相信神的独生子呢？我说因为雅各他的亲弟弟就是这么说的。他的亲弟弟不是说喂我是我大哥的弟弟啊，你们要听我的啊，没有，他说对，我是我的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雅各是一个非常谦卑的，谦卑到一个地步他的膝盖像骆驼一样。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要看雅各伟大的地方。好，第三点，第一节的十二个支派曾经引起疑问，什么样子的疑问呢？因为当时犹大和便雅悯支派还在当地。我们现在讲说犹太人，犹太人当然也包括便雅悯支派，当然也包括一小部分的这个祭司利未支派，但是现在几乎通称是犹太人，就是犹大支派一族。可是在当时呢，他说请分散在各个地方的十二支派，这个曾经引起一些疑问，因为犹大便雅悯还住在我们今天的以色列国境，所以这个曾经有过一个讨论啊。所以但是有一个古卷他是写分散给十个支派，但不管怎么样，这一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雅各书的收信人有去寻找传福音给其他支派的使命，一同成为真实的信徒。那另外呢，也因为这一句话第一节有证明了十二支派还在，只是分散在世界各国。好，那么这是第三点。第四点，有的新约信徒认为雅各书既然是写给犹太人的信件，不是写给外邦人的信件，所以就不必读了。我自己亲耳听见一个传讲恩典福音的牧师，他这样讲，他说这人家讲的清清楚楚啊，这写给十二支派的人啊，我又不是十二支派的，我干嘛要读他？这是他讲的，不是我讲的。但是这一种的看法你不明白，当时第一世纪主耶稣基督死后十几年，绝大多数的信徒都是犹太人，所以雅各写给他们是劝勉他们不要用旧约的方式来相信上帝，你要有信心相对应的行为。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讲呢，本书的信息也很重要哦，让我们明白理解保罗书信的信心原则之后，在生活当中重视信徒的行为，活出有好行为的信仰。所以这就是最大的差别哈！不要说这是写给犹太信徒跟我无关，没有，跟你是非常有关系的哈！所以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受到这些讲恩典神学的人的影响。第五点，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仍然保持着他们独特的信仰，不会融入当地的文化。那弟兄姐妹，这个也对我们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那当然保罗刚开始传福音当然就是到各地的犹太人会堂去，但是呢他这里带出一个意义，就是我们新约的信徒哈，是否也能够在任何的地方都保持着我们的信仰。我们现在在美国，我相信在全世界任何的地方的基督徒可能都有类似的状况，就是我们的小孩子从小在教会当中长大，可是一到了大学进入社会之后呢，他们就流失了。 所以呢，我们现在在悔改啊，我们教会现在要兴起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好，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悔改了，我们没有好好的照顾我们的年轻的一代，因为他们的信仰一到世界上去呢就流失了，没有保持信仰。那在当时就像这一些犹太人，他们到任何的地方去还是保持他们的信仰，这就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地方。那弟兄姐妹，我们的挑战就是你今天搬去任何的国家，你还会信耶稣吗？你还会继续去教会吗？你还会继续在你家里面有自己的家庭祭坛吗？所以雅各书更进一步要求我们的信仰生活化，你要活出基督耶稣来，成为单单为基督耶稣而活的仆人。这就是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所带给我们的意思。好，第二第三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经过试验就生忍耐。然后弟兄姐妹，这两节圣经呢你要一起看，当然还有第四节，不过第四节我们留下一次讲哈。第四节也是非常重要，但是我想要把它分开来，因为今天要介绍一些新的东西概念给大家，然后下一次啊还会再讲更清楚一点哈。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验当中，这个试验呢，英文翻译叫 temptation， 就是试探、诱惑啊，诱惑。你要看待它是一个命令语气哈。我们刚刚讲了雅各书108节的经文里面有54节一半是命令语气的，你们要以为大。大的意思其实是 everyone， every single one， 每一个喜乐。但是如果你看原文直译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这个原文直译是不一样的。他说要看待为完全的喜乐，我的弟兄们，当你们落入各式各样的引诱的时候。所以你从第一节就是问安嘛，那个问安的当中呢，你就知道雅各他要表达什么意思。他是说在对我们散居在各地12支派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欢呼啊，要看待每一个喜乐，我的弟兄们。他的意思是欢呼喜乐的看待每一样的试炼。所以这个一开始雅各就没有什么废话啊，他一开始就对这些的12支派的信徒们，犹太信徒们，他就劝勉他们了。我知道你们有困难哈，你们在新的环境哈，在新的文化啊，当地有一些的文化风俗传统会跟我们的信仰是很有冲突的，再加上呢，犹太人本身的会堂呢，也对信耶稣的人也非常有敌意的、仇敌的哈。像雅各他自己的就被犹太人自己用石头打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些都是什么？都是试炼，都是非常令人揪心的哈。所以你常常会疑问，为什么我信耶稣，我要遭受这么大的逼迫，好像我错了一样啊。所以这就是牵扯到信心的问题了。你有信心吗？你有坚持你的信心吗？所以当我们说你有信心等等之类的事情，其实我们应该问，你有坚持你的信心吗？你可以坚持你的信仰吗？甚至当你要会不会为你的信仰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们一般的人都是求福哈，我们中华文化都是要求福气哈。好像你在跟人家介绍信仰的时候呢，往往会被问说我信他有什么好处哈。
哎呀，你要先从好处开始，跟他传福音啊，啊，信耶稣可以得永生，你以前的罪，上帝都赦免了，等等之类的哈。但是，你要讲到付代价那一部分呢，他就会考虑考虑了哈。那当然了，我们呢常常看到的就是，哎，你这个奉献多少钱哈？这是一般人外教人的做法。那我们就是说，你先要接受耶稣基督，然后你有感动，你再奉献啊。然后我们很多说传福音的都不敢讲十一奉献啊，怕把他吓跑了。但是呢，有些人他说不，这个必须要先讲清楚啊，你在考虑的啊，这个等等啊。当然，我们有不同传福音的策略。但是呢，你要把你自己的原则讲清楚。就像我们现在，我们火传学院的雅各书，你要上课，你要缴费。我先把这些事情讲清楚，免得你有不同的期待。那你加入了，你要写作业，不然你拿不到笔记啊。那你也要先被告知。就像我们跟人家讲，哎，你信耶稣，不是说。信了耶稣以后你一定进天堂哦，这是信心的开始哦。你要开始学习很多东西啊，你要开始学圣经啊，你要开始学道理啊，你要按时的聚会啊，你要参加读经祷告会啊，啊，你要更加的明白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呼召，你的使命是什么，你将来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你是什么样子的角色，等等等等等等之类的，你还有很多需要去学习的。我劝勉大家，你不要跟人家讲说，哎，信耶稣得永生进天堂，这个太快了，你会让他有错误的期待。你应该跟他讲，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要跟你认识，你要认识他，一个创造你生命的主宰。我们邀请你来认识他，我们要讲清楚，我们要说明白。但是雅各在那边讲说，哎呀，喜乐吧，哎呀，欢呼哦，喜乐哦，哦，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告诉我们一个截然不同的一种心态。那这个心态非常吸引人，而且是开宗明义啊，破题法哈，我们在讲说你写文章的时候破题，第一个就是，哇，你们有试炼，我知道，但是你们的态度是喜乐，然后你要讲到忍耐啊、信心啊、盼望啊，然后第四节要讲到完全啊、成熟啊等等的，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项功课。你知道，当我们在教导圣经的时候，当你要求学生写作业，我告诉你，那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有哪一个学生天生喜欢写作业？没有。我们大家就想说啊，我们以前这个上课的时候修学分的时候，就想说，哦，这个老师会不会很严格啊？会不会很多出什么作业啦、啊？考试难不难啊？等等啊，我们同学们都私下先打听好。还是弟兄姐妹，你学神的话语没什么捷径的，好好的付上你的代价吧。 OK， 好，那么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关于当时候的时代背景。那另外哈，在这个弦外之音，我们受到的试炼是什么？其实我们今天我们试炼每一天都在发生，就是人际关系，而且是持续的考验。这个考验不是说就久久来这么一次啊，哈、哦。那你说犹太人啊，从这个地方跑到那个地方去啊、哦，他到那个地方不行，他还可以换另外一个地方哈、哦，从这个城逃到那个城，逃到另外一个城，他可以这样选择，没有问题。但是弟兄姐妹，你我日常生活的持续上的考验，比如说你会不会嫉妒啊，你会不会苦读啦、啊、你会不会忍受压力啊，你会不会人家说你坏话诽谤你啊，你会不会感到很愤怒啦、啊、你会不会有情欲的问题啊， 哇，夫妻的关系、父母子女的关系、与神的关系等等等等等等，你都需要忍耐，让神的爱流通。那弟兄姐妹，这就是雅各书里面它两大方面，一个是这个流落到世界各国的犹太人，他们遭受到别人的歧视排挤，但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全世界的基督徒，我们每一天都在受到试炼、考验、诱惑，你胜过了吗？那是这个雅各呢，他在告诉我们一个方式去胜过，你学到了吗？你学到了以后，你会去操练吗？哈利路亚。第二点，雅各开宗明义吩咐信徒，面对各式各样的试炼或试探，要有一个大喜乐的态度。那我要跟大家讲哦，这个试炼或试探，中文翻译哈，是一样的字，试炼、试探、诱惑，同一个希腊字。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哈。那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其实有些时候呢，这个 faith 信心呢，翻译成信仰会比较好。你的信仰会不会接受到试验，或者翻译到考验？你的信仰是不是常常接受考验呢？你会不会常常发脾气啊？常常骂粗话啊，骂脏话啊，贬损人啊？所以我们火传学院，我们第一堂根基课程就是说，你一定要祝福人，祝福人，祝福人，说什么？说造就人的好话。因为这个是我们华人文化当中一个致命伤。我们讲话从来都是发泄自己的情绪，从来没有为对方着想。这个违反了以弗所书4:29保罗说的原则。污秽的话一句都不可出口，凡事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个益处就是恩典啊，你有把神的恩典透过你的话给他吗？你光这句话你可以操练 N 年了，但是你要操练啊，你要知道啊，你不是说哦，这句我会背啦，可是你会背跟你做得出来与否还是有一个距离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在我们这边的操练呢，我要你操练，我要你学习，要应用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如果不用在你日常生活当中，你是在浪费你的生命。对不起啊，我这样讲比较直接一点。你的基督徒的生命，如果今年、去年、前年你还是跟他们一样的话，你没有进步，对不起，你的生命蛮危险的、哦、你要改变，改变，长进，长进，长进，人际关系的持续的考验。 OK， 哈利路亚。那么什么叫做试炼呢？什么叫做 temptation 考验？就是对信仰不同的测试啊，比如说有人会试探你啊，攻击你啊，要求你证明啊，所以彼得才会说，我们常常要用温柔的心回答别人说，哎，你心中盼望的缘由是什么？我要求你证明一下，要求你检查一下，然后提问啊，有人提问为何保罗你会受试炼啊？这是我们最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我信了耶稣以后呢，我有这么多不幸的事情发生？那你要怎么问？你要怎么回答？难道上帝没有爱我？难道我信错了吗？难道我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弟兄姐妹，你要怎么去面对这样子的问题？思想耶稣在旷野被仇敌试探40昼夜，为什么耶稣在第一天的时候干脆就叫他撒旦退去吧？为什么他要40昼夜？耶稣基督难道只有3次的试探吗？还是耶稣基督日日夜夜的遭受试探？那为什么耶稣基督日日夜夜遭受试探，耶稣没有回应？ 简单的说，因为父神没有叫他吩咐仇敌离开。那你说为啥要这样子呢？因为父神要耶稣基督经历这一些的试探，让他产生忍耐。其实在圣灵九种果子当中，前三项仁爱喜乐和平是上帝给我们的，其他后面的那六项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都是要付代价才能够结出来的圣灵的果子。那么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四十昼夜的魔鬼的试探，就是上帝天父在让耶稣结忍耐的果子。四十昼夜完了之后，天父让耶稣基督斥责魔鬼离开。那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这是一个生命的功课， OK？啊，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有些时候也许你的祷告了老半天，一个试炼，一个试探，怎么祷告呢都没离开。那我告诉你，神在你的生命当中，他在扩张你的忍耐，他要让你修这个忍耐的功课，一直等到你忍耐到一个地步，说神说可以了，那你就可以脱离这个捆绑，脱离这个试炼了。第二点呢，思想耶稣在加利利海中船上睡觉，允许门徒受到试炼，他是在发展他们的忍耐。第三点，试想保罗在使徒行传十六章没有立即斥责那侍女的蟒蛇的灵离开，一直到神允许他。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思想，保罗他可不可以一开始碰到这个侍女在那边背后鬼叫鬼叫的，他可不可以立刻就叫他离开呢？可以啊，可是为什么他没有呢？因为保罗他也是听圣灵的声音，圣灵没叫他动他没动，直到有一天保罗心中厌烦。你要知道这个厌烦呢，也不是他心里面的肉体的反应，是他灵里面的反应。所以保罗转过身来对那个女子说，可以去离开。那个蟒蛇的灵就离开了，那个侍女就没有办法再施展她的邪术巫术了。所以好，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神界的这一些压力在帮助我们发展忍耐。忍耐重不重要？忍耐当然重要，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因为有生命的冠冕了。十二节，为什么要这个样子？上帝在寻找得胜者啊，这是我的一个神学看见啊。你得救吗？你得救跟得胜是同一回事。我想神在寻找得胜者，你要做一个得胜者，一个基本功夫就是要学会忍耐。要学会忍耐，就要看下面了哈。第三节，第三节的忍耐哈，或者是坚定持久耐心毅力，它的希腊字叫做 hupomone， 我把原文的编号 Greek 5281 哈 G5281 是两个希腊字哈， hupo 是在后面的意思，是在什么什么时候后面，或者是透过与 mono 坚持不放，就是透过什么坚持不放，或者是连接于什么不放，就 abide abide by 就是这个意思，忍耐就是我们对耶稣基督紧紧拥抱不放弃。你会一直拥抱耶稣基督吗？你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你会坚持你的信仰吗？你会坚持耶稣基督的话语吗？你相信他的话语大于你现实的环境吗？就在你危机危难的时候，你甚至都不会否认他的名。那这个就是 hupomone， 就是一个忍耐，就是一个恒心毅力坚持到底。你要坚持站立在他的话语上面，直到见我主的面为止。那这个就像约翰福音十五章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耶稣说你们离了我就不能做什么，枝子离开葡萄树就不能结果子了。所以简单的来讲，这个 hupomone 这个忍耐的字呢，就是脱去老我，充满神他自己的旨意和能力，他使我活。那一个很重要的基督徒生命的测量，就是你的旨意，你的老我死多少，神他自己，耶稣他自己充满在你的里面，就会相对上多。你死的越多，他就充满了更多更多。你死的少，神的能力也只有少少一点点在你的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忍耐就是脱去旧人，制止老我的一个功夫。你忍耐是因为神住在你的里面，不是靠着你的肉体血气的，是神在你的生命当中。保罗他在加拉太书讲啊，他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要基督在你里面活着。弟兄姐妹，雅各书他第一章就讲你必须要学习忍耐。但是这个学习这个忍耐呢，却又是喜乐的来学习忍耐。那个喜乐的力量是耶稣给的，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就讲得很清楚，我的喜乐 My joy。 所以弟兄姐妹，雅各在这边讲说，哎，你们要喜乐的来怎么样，来忍耐，喜乐的透过你的信心产生忍耐，站在神的应许，站在神的话语上面，你要生出 hupomone 忍耐忍耐忍耐。所以呢，我们遇见很多的压力，我们遇见有很多很多试炼，最常的试炼就是夫妻关系常常吵架，你不能为爱而放下你那吵架的嘴巴吗？你不能够因为爱忍受批评吗？忍受人家对你的不好吗？你会不会觉得，哎呀，上帝啊，你要透过我来彰显你的公义啊，所以我常常跟人家吵架，常常跟人家争啊，等等之类的。当然我们有一些大原则，但更重要的是你的生命的品质，在你的跟你很有关系的人当中，特别是你的家人，也包括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你的人际关系如何？你能够坚持神的话语吗？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误会的话一句话都不可以出口哦，凡事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你可不可以在你生气发怒的时候放下你的老我，为对方着想？你要说温柔的话，你要说造就对方的话，你要让对方感受到上帝的恩典。那弟兄姐妹，你要喜乐的来这样做，你要喜乐的来忍受这些这么多这么多的压力，这就是 hupomone，
你要紧紧抓着耶稣基督，站在他的话语上，你抓着耶稣，你才有能力忍耐。你没有耶稣，你没有抓着耶稣，你没办法忍耐。所以弟兄姐妹，原谅我这么说，你每一次跟你太太或你的配偶吵架，跟你的孩子吵架，骂他们怎样怎样，弟兄姐妹，你没有抓到耶稣，求主帮助我们，你没有喜乐。主啊，我们要奉耶稣基督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要射出恩膏福音箭，将神的喜乐、耶稣的喜乐要射入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欢欢喜喜、欢呼的来忍受我们所有受到的试炼、诱惑、引诱。奉耶稣基督，我们要宣告我们弟兄姐妹可以胜过这一些的试探，发展我们心灵当中的忍耐 ，hopemonay，hopemonay。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另外常见的字眼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啊。这个忍耐的字跟我们前面我们第二节、第三节所讲的这个忍耐，哎，那不一样啊，这是另外一个希腊字啊。是编号3115，它叫 macrothomia。 那这个 macrothomia 它意思呢，也是两个字， macro 是一个介系词，是一个增大、增大、增加、增加， thermia 呢 是火、热气，或者是 hot 热，还有 fire 火。所以呢 macrothomia 意思呢就是啊，在你心中的火，圣灵的火不会被轻易的消灭啊，这是一个得胜的品质哈。那么啊，英文的翻译叫做 long suffering， 就是很久的忍耐，但是中文呢还是翻译成忍耐，以至于我们对于这个雅各书里面所讲的这个忍耐呢，就以为是加拉太书所说的忍耐。对不起，这是两个不同的字，而且两个不同的字呢意义上不同的。所以 macrothomia 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面对忍耐的时候，你是先要有一个 hupomone， 就是像雅各书里面在试炼当中的忍耐，抓住神的应许，但是同时你在心中燃起从神来的爱火。这个火刚刚开始小小的时候很容易被风吹掉了，但是这个火越烧越旺的时候呢，你我心中的火就不会灭掉，你对耶稣的热情、爱情，火焰一般的燃烧，风吹越吹越旺。那个就是圣灵和人所结的果子，恒久忍耐，这是一个属灵的品格，这需要发展的，没有天生的。所以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上帝恩典恩待我们，很久忍耐。然后这两个字在一起呢，是需忍耐的生出，需要先有站立在神话语上的坚持。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甚至面对殉道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不退缩呢？主的喜乐是主耶稣基督给愿意遵守他命令的门徒一个宝贵的应许。他在约翰福音15章10到11节，你们一定要明白，我们这边讲的 joy 喜乐是主的喜乐，不是别人的喜乐，也不是自己的喜乐，乃是主的喜乐。所以我们在知道主的喜乐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品质，神已经将这个喜乐给我们了，只是呢我发觉很多的弟兄姐妹呢，他并没有支取这个宝贵的应许。 喜乐不需要你我发展，是喜乐是耶稣直接要给你的，给我的。所以你缺乏喜乐就向神要，因为这是他的应许，主的喜乐要在我们当中啊，还要给你，还要给我，所以你没有你就跟他要。你缺乏爱，哦，主啊，你要给我爱。你缺乏平安，哦，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哦，主的平安是跟世界上的平安是不一样的，哈利路亚。所以主啊，感谢你，是耶稣的平安在我的里面，让我欢欢喜喜、高高兴兴的站立在耶稣基督的应许之上。让我们在这个应许之上呢，能够面对任何的环境都不害怕，喜乐的，甚至面对殉道的时候我们都是喜乐的，哈利路亚。所以呢，雅各在这边呢劝勉信徒要遵守耶稣的话，喜乐的心面对试炼。那么你说这两个希腊字对我到底有什么用处啊？接下来就是很重要了，弟兄姐妹，我这边最后这几个是我们这一次的重点啊。所以当忍耐 hupomone 到了神认可的成功完全，就是我们下一节第四节哈。但忍耐也必完全，也必成功。那成功就是完全的意思啊。所以我把它写成成功完全。我们等待内里耶稣基督借着我们内里的 macrothomia 不灭的火发出命令，改变外在的环境而得胜。就像耶稣基督斥责魔鬼离开，所以你们看到耶稣基督他能够斥责魔鬼离开，他是在为我们所有基督徒做一个示范，发展忍耐的特质。他在告诉我们如何发展 hupomone 那个忍耐忍耐忍耐忍耐。雅各说喜乐的忍耐，喜乐的忍耐，喜乐的忍耐，一直到我们完全交托，完全认可神的话，100%相信，相信到神说 OK 了，可以了，你通过测试了，你通过考验了。所以我们等在内里的耶稣，就像耶稣在这个风浪的船上面，他在睡觉，一直到没有醒过来，直到门徒跟他讲说：“夫子啊，我们丧命啊，你不理吗？”我告诉你，那也是叫了好几声了。耶稣不理他们，耶稣不理他们，耶稣一直不理他们，一直耶稣等到天父说：“可以了，你起来，可以了，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忍耐的考试了。”所以耶稣命令风和海静止了。哈利路亚，就像保罗他也是每一天那个侍女在那个被鬼附的侍女哦，一直在那边喊叫喊叫喊叫喊叫，一直到保罗有一天心中厌烦了，就是他在保罗里面的耶稣基督的灵告诉他说：“时候到了，你已经积蓄够的忍耐了，现在你的 macrothomia 你心中的圣灵的火已经可以得胜了。”他就转过身来面对那个侍女说：“出去吧。”那个鬼就出去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了，我们信徒的生命不是没有信心，不是信心的问题，我们可能是有怀疑啊。我们在这个信心的道路上，我们多少都会在怀疑当中啊。但是你是不是愿意完全依靠神的话，没有怀疑，100%确信，100%相信，而且坐在你的生活当中呢？那这个需要你有盼望，产生忍耐的品格。我们都要像耶稣，神看我们要我们学的像耶稣的忍耐，
忍受十字架上面的痛苦，他在受鞭伤的时候他也在忍耐，因为他看见未来的果效。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喜乐的面对试炼、试探、测试的时候，你有看见你以后会生出来的忍耐吗？这个就成为你我的盼望。我们喜乐的宣告说，主啊，感谢你，你给这些试炼给我，你就是为我的好处，为我培养出忍耐的品格来，让我里面生命当中拥有圣灵的爱火，得胜我这一些。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神为什么要让你那么多经历那么多的试炼吗？甚至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这些都是苦难啊，为什么我的信仰信了之后呢，我的苦难那么多呢？那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上帝在培养你忍耐忍耐忍耐，还要你让在这你的神的话语上要站立得稳，站立得稳，坚持不要放弃，而且喜乐的来承担，因为你在培养出忍耐的个性，因为你在培养出你那圣灵的火，圣灵的大能要在你的生命当中要爆发出来。你要当这个 Macrothomia， 耶稣说时候到了，你发出来的时候，魔鬼跟天气都要听你的话了。哈利路亚。我们有更多的解释和操练会在下一堂课哈，下一堂课你会发现到有一个叫 Kratos 道的能力，还有 Dunamis 圣灵的大能，就在帮助我们产生这两方面的忍耐。所以弟兄姐妹，第一堂课一开始就让你们稍微的尝到了雅各书在里面讲的东西，我可以跟你保证，你这个前面三节你大概从来没有听过是这个样子的。你要不要，愿不愿意跟着圣灵的带领产生培养你忍耐的性格呢？愿这样子的品格在我们当中哦。好，以下是作业，我稍微解释一下哦，请用自己的话哈。如果有人问你雅各书是不是和保罗的信心有冲突，那你要怎么样回答？啊，这个是我们刚才看到哈，本书跟保罗书信之间的不同啊。那用自己的话来反驳，雅各书是写给十二支派的，所以新约的外邦人而不需要读啊。那你要怎么去反驳啊？第三题不是第三题了，第一题的第三项，反驳基督徒是信心称义，所以不是以行为称义啊。那你要怎么样去反驳这句话啊？第一哈，如果有信徒在遭受很大的困难打击或在艰苦的环境当中，请问你要如何来安慰他哈？感谢赞美主。第二题，请问你是否能在任何的环境之下，不乱发脾气攻击别人，而要喜乐的爱人、忍耐、坚持你的信仰而祝福对方啊？弟兄姐妹，这是我用一句话来代表我们这一堂课在学什么，盼望你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哈。如果你觉得你差得远，请你写下一篇祷告词哈，要悔改也好啊，求主加添力量也好啊，都好。好，接下来有个晋升作业，晋升作业就是给那一些同学呢，你想要拿 A 加的哈，我们到教会，我们有些的弟兄姐妹，他非常勇于承担我给他们的挑战哈，所以呢，他们为了要拿 A 加呢，就会下功夫哈，所以呢，你要是觉得我就写平常作业就好了，我不要写这个晋升作业哈，那也可以哈，这个是。Optional， 这个是看个人意愿哈。但是如果你想说，哈、哦，我要学更多，我要更明白，那么我的晋升作业哈，就是试着解释忍耐的两个希腊字带出来的意思哈。所以呢，请大家哈，
写完作业哈，寄到那个用电子邮件哈。如果说你不会用电脑写啊，或者用手机写作业的话，你也可以用手写的哈。我们上一期彼得后书的时候呢，有大概两三位哈，他们用手写的已经写完了，而且写得很好哈，感谢赞美主。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住址 ，fire2047@outlook.com 就是你的学号、名字，名字在你的这个加上这个雅各书作业 ，OK， 好的，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上课，请问有没有问题？你有问题，我是鼓励的，你是用写的哈，因为这样的话会比较容易 ，OK， 好的 ，OK。OK， 请问一直吃药是对神没有信心吗？没有啊，信心不是一次就可以跳上去的，好像信心呢是可以跳两米高好了，那我说我现在只有跳一米的高度，我能够一直要求你，你非要跳到两米高，你就没有信心吗？我不会这样说的，你有信心到跳到一米，我就说你有很够信心的。而且耶稣也讲了意思，耶稣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所以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说你们吃药就是不够信心哈。那吃药的没有信心的这一句不是耶稣讲的，也不是任何使徒讲的，保罗他的同工有些人病得要死，对不对？以巴弗提是病得要死，保罗吩咐他的儿子提摩太，你的胃不好啊，你喝点酒没关系哈。那弟兄姐妹，这是没有信心吗？ OK， 爱神就要立马停药吗？那当然不是啦。所以呢，你不要把这样子的压力加给自己哈。耶稣从来没反对人去看医生， OK， 写使徒行传、路加福音的路加自己就是一个医生，感谢主。老师，两个忍耐的区别刚才没听清楚，我请你回去听录音好不好？一个叫做 Hupomone， 一个叫做 Macrothomia， OK。请问才能让自己不生气而发脾气的，那你就是喜乐不够哈。你要抓着圣经的话，因为我发觉啊，在第二题哈，我的作业里面的第二题哈，这是全世界基督徒 99.99999 以上的基督徒的问题。那我只能告诉你，你自己在神话语当中有很深沉的让 Kratos， 这就是道在这边哈。我们需要圣灵的大能，还有道的大能、道的能力 Kratos， 这是我们下一次会讲的，这是哥罗西书里面还有以弗所书里面你会看到的这个哈。那这个 Kratos 道的能力，你说如何才能让自己不够生气呢？你这个 Kratos 道的能力不够。其实绝大部分的基督徒，神话语在他生命当中运行的不够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操练嘛，你我都需要操练嘛哈。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基督徒的生命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超越了，
所以呢，你就先设定一个小目标 ，OK？ 我跟我的配偶，我跟我的孩子，我的讲话，我要开始改变 ，OK？ 十次，以前十次会骂他，现在只要减少到五次，我就哈利路亚，感谢主，更多，更多，更多 ，OK？ 感谢赞美主，就循序渐进的改变自己的生命，生命不是一下子的可以的，不是有一个恩高的仆人把你按手，你什么都会了。我告诉你，有这种想法了，那就是大错特错。我告诉你，生命是要自己去发展的，一步一步一脚印的走出来的。OK， 老师，有人说试探是仇敌来的，试炼是从神来的，但试验包括试炼试探这种说法对吗？部分对，怎么讲呢？试探 ，OK， 神不会试探人，意思就是说，神给你这一些考验，他的意思不是叫你去跌倒，但是仇敌来给你的试验，仇敌来给你的试探或试炼，因为都是同一个字，但是魔鬼来，他的意思是要叫你跌倒，就像我们那个。上帝啊，在跟魔鬼的谈话，约伯记第一章里面，约伯他就是他魔鬼挑战上帝说：“我告诉你，我给他一些苦难呢，约伯就会当面弃掉你的。”所以啊，魔鬼给约伯的这一些苦难、考验、试炼，他的意思是要看他跌倒。所以呢。你可以说是的，这个试探呢，他如果是魔鬼来的试炼或试探来的，他的意思是叫你去跌倒，但是神不会去试探人，神都是给好东西的，神给你试探试炼是要你产生忍耐的品格，我这样讲可以接受吧？感谢主，哈利路亚 ，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学习到了神给我们试验考验是要我们产生忍耐的品格，而且弟兄姐妹，你的人力就是耶稣的主的喜乐要在你的里面去欢欢喜喜高高兴兴的去面对你考验的环境，等到有一天神告诉你说吩咐这一些苦难的环境退去离开的时候，你就通过了考试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好的，我会在在我这个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面，我会把这个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还有这一个笔记哈，也会放在我们的上面哈，所以请大家去自己去看了，自己去读了哈。那我们的雅各书群里面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就按照我想我也会发在我们的雅各书的这个群里面哈。所以最后奉劝还没有报名的人。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分享，我几乎可以告诉你，我们每一次上课呢，你都会有很多的惊奇，因为你很多东西你从来没有听过。那我也相信，雅各书要带出来的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生活化，他的生命要在生活当中彰显出像耶稣基督的品格。那这一些的品格很需要我们去发展的。那么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一开始就说，你要发展的是忍耐，你要面对这些苦难也好、试炼也好、试探也好，你发展你的忍耐的品格吧。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所以呢，请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们请你赶快报名哈。报名的人呢是 Cathy， 请你把你的这个你的报名的微信哈发在我们这边哈，让他们知道呢是跟谁报名哈。其实我们的报名很便宜啊，240块人民币啊。 34块美金哈，我坚持要收，为什么？因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哈。那么我再说，你只要写500个字的心得，你就可以得到我的笔记了。我这个笔记，我告诉你，我花了大概40几个小时写。那我要求你写500字就可以得到一个老师花40个小时写的笔记，你觉得值得不值得啊？你自己知道了哈。感谢主啊，那也真的是我的太太允许我花40个小时，那他必须要为我做菜啊，他要帮我做很多的事情啊，我要感谢我的太太。他允许我花这么多的时间啊，没有跟他在一起啊，是跟电脑在一起啊。你要知道，每一个人都花了代价，你花了代价，你一定会有得着的。你花了代价，你一定生命有长进的哈。所以弟兄姐妹，你需要这个报名的微信呢是 LG2016KJ 哈，所以还没有报名的，请你赶快报名。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好的。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请一个人来祷告一下啊，感谢主。我现在在台湾哈，所以呢，我现在跟大部分的人在这个亚洲的地区的人哈，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哈。我现在也了解到哦，你们刚正好是吃饭的时间哦。我们以后每一周同一个时间上课啊，盼望大家呢，吃到属灵的粮食，让你感觉到你的生命有非常丰盛的这种滋润啊。真的，我们真的很感恩啊，有机会能够跟大家讲这么多属于这个神奥秘的事情啊，真的是一大，真的是一个特权，我真的很感恩啊，所以非常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耶稣。我们最后我们请这个 Cathy， 你方便为我们做结束祷告吗？谢谢。
方便的。好，亲爱的主耶稣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又在神的同在里面，在信心里面，让我们再次能够来借着神你的道，你的灵，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来悔改啊，我们悔改我们自己啊，来注重行为方面的，还有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信心来与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行为来调和。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主啊，将这些我们今天所领受的这些道都栽种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从圣灵来生发这样的一个行义啊，有行为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哦，主啊，你帮助我们，也求主感动还没有报名的弟兄姐妹啊，能够来啊，速速的加入这个学习的这个水流当中，让我们能够遇见耶稣。感谢赞美主，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阿门。